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上次我们分享了彼得、约翰在圣殿的门外医治了一个乞丐，我们也详细分析了乞丐的心和圣徒的心有怎样的不同，被圣灵充满和里边空空荡荡、虚无一物的心有怎样的不同。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件事情还有后续的，也就是说这一个人被医治之后，那激起了犹太人官长的一些不满。他们为什么不满呢？难道说他们不喜欢看见有人得医治吗？并不是如此，而是他们因为听到这一群拿撒勒教党的人将这人得医治全部归于那之前不久被定死的一个罪犯，是吧？这是他们所在意的事情，因此呢就把使徒召来审问。之后我们看到了彼得、约翰跟这些长老、祭司跟他们的一番对话，其中尤其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比如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吧？这是应当的。我们知道这些经文的前因后果之后，你会更加的明白当如何在我们今天来去应用。我们之前一直不停的在说哈，五旬节的这个经历是很多人，尤其现在的灵恩派，他抓住使徒行传的一个脉络，他认为那圣灵的充满就是说方言、行神迹、医治病人等等等等。但我们已经在几次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了圣灵充满的几大的标记，实际上是以神的道为核心，以神的教会为核心，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着看这一个主题，被圣灵充满的人，这里当然就是彼得、约翰哈，能有怎样的一个特征？我们开宗明义，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呈现出的是爱，而不是恨。而这个爱基本上也跟我们头脑中你以为的爱不一样。这个爱的定义我们大家是熟悉的，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爱的真谛》，很多人闭眼睛都能会唱。但是就因为你太熟了，你有没有想过那里边的意思究竟是怎样？我们所说的爱常常类似于温文尔雅，常常类似于说乐善好施，或者说大公无私，或者说讲话好听，是吧？但圣经说的爱，保罗在同一位圣灵的感动下说的爱是怎样呢？我们说这圣灵充满的记号可以在这爱当中都找得出来。当然我们在这里先不必把它再说一遍，我们会在这经文的分享当中来去逐字的讲。首先我们说这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怎样的意思呢？啊，你可以看到使徒们在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然后这些官长、祭司、撒都该人就很烦恼，就要来去抓捕他们。每当看到这样的场面，你会发现你可以一句话将这总结为，这就是基督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的被这样冲击、搅扰、逼迫，甚至要他的门徒要殉道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这里边再次的就是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证明啊。每当我看到这一点的话，我就想一个人能够得救是多么的奇妙的一件事。在我的老家河北，我那天去搜索的时候，在这个附近，我老家是叫做任县，任县70公里外那个叫做威县，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义和团纪念馆，哈哈，当地有一个广场就叫义和广场，这里边是著名领袖赵三多，是吧？大家应该知道义和团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是专门屠杀基督徒的，是专门破坏教会的。在当年的那一次事变， 义和团的全乱当中，我们叫做庚子教难，因为那一年按照干支纪年，1900年是庚子年。当我看到这个人，这个所谓的赵三多，其实就是一个民间练拳的师傅，后来看着天下大乱，那么就找到了一个契机，那么自号要扶清灭洋，是吧，建立了他的组织，跟山东一带的义和团相结合起来。看看他的光辉事迹都有怎样哈。这些人起义进攻了威县，毁教堂破官军又怎样怎样，然后呢又回师什么什么地方捣毁教堂，又杀死了法国传教士某某某。4月28日又攻克张家庄天主教堂，至此声威大振，然后就附近的这些地方哈，龙平、百乡、内丘、邢台、任县，这就是我老家啊，这些地方的几十个州县联庄会的广大农民，就在他们团结之下开始这样烧杀抢掠。我想说的意思是，我看到这儿我就能说我的祖先一定参加过，这是大概率事件，是吧，而不可能是我的祖先这当时被杀光了，那哪来的我，一定他是杀人的，不是被杀的，是吧。而在那个年间，整个的山东、山西、河北啊、河南，这是重灾区，这几个地方的人杀人最厉害。很多人也知道说有一个人叫玉贤，是吧，当时的山西的主政官员，那么他在太原也是亲自的都斩首了好几位宣教士，又在他命令之下屠杀了很多的传教士，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有，而且是从老到幼，包括腹中的婴孩也不放过，杀害侮辱都是他所做的事情。然后这里边被祸害最惨的什么大同、朔州、五台、太原这些地方，还是那句话哈，我的母亲的老家就是五台的人，我的父亲那一边是河北的人啊，所以我是山西也是河北，这个都可以讲。可是我看到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啊，你可以看到，如果说假如教会就对从此对山西人、河北人无比仇视，这都是魔鬼的差役，都是屠杀教会儿女的这样的坏蛋，不再把福音传过去，我们也很难想象今天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可事实上是怎样呢？这个报应来得有点快，1900年他们有庚子事变，1911年就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什么？是汉人起来杀满人了，是吧，这玉贤你听名字就是满人，就到处追杀他们，结果是玉贤的女儿也面临着生命危险，在无处可逃的时候，他逃到了宣教士的家里边求避难，宣教士就认出来这就是当年那个杀人魔王玉贤的女儿，可是依然是收留了他，救了他一命。我想说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的一个精神，什么叫做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想一想，如果你的亲人、你的爱人就是被一个仇敌所杀，现在他的女儿在你的面前受难也要被人所杀，你是心里暗爽，觉得哇，这个报应真是现世报来得好啊，杀了你一个怎么够，都应该杀你满门，也让你来承受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承受的那一切的侮辱和伤害，是不是这也叫人之常情啊？然而不是，宣教士们继续的以这样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了仇敌。谁是仇敌？我们就是仇敌。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些宣教士这样对中国人的爱，我们今日不可能坐在这里说我信主。同样彼得的那个时代也是，如果彼得对于耶稣受难这件事他心中充满的是仇恨，他大可以利用 一天就受洗五六千人，一天就增加三千人，那个时候的会众也至少不比义和团少。在耶路撒冷来说，他完全可以按照中国人惯常的思维，你搞这么大组织，你不就是要来起义吗？不就是要来夺权当皇帝吗？是不是？可是你发现他没有，他没有，因为基督是救世主，他不是灭世主，他至少这一次来的不是为了灭世，因此基督徒也是救人的，不是杀人的，基督徒是爱人的，不是恨别人的。可以在这个彼得他们的这一个见证当中你就能看到。你说这个是需要来学习才知道的吗？彼得和约翰被这些官长说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无知百姓，是愚民。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在当时希腊人和希伯来人都是非常看重教育的，是吧？啊，今天中国人我们当然也自古就看重教育，当时在希伯来人的概念当中，他这个没有人受过，这个人没受过教育，意思是你都没有拜在某一个拉比的手下受训。比如没有人会说保罗没受过教育，因为保罗明明的是在加马列手下是受过训的，是吧？长大之后又学贯中西，学贯两西，是不是？不是中西，学贯两西。但是彼得约翰这样的那就是加利利的渔民，他没有读过书的啊。所以希伯来人认为你在拉比手下学习 经文律法，这叫受过教育。而在希腊人那里，你所谓的没受过教育，就是你没有学过三义，没有学过七义，没有学过逻辑学修辞学，你这个人讲话一听就没逻辑没修辞，你这就是没受过教育，粗野的蛮夷，大概就这个意思。就像在中国古代，你这个人没有中过举人进士，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你啥也不是，是吧？他们非常的鄙视的。或者放到今天，在教内也可以说你没上过神学院，你野生的，野生改革宗，是吧？或者是官方说自封的牧师，是不是？就这一类的说法。彼得他们没有学过，可是你发现上帝的启示，基督的恩典就是在他们身上这样的运行，他们就明白基督教，基督这个信仰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他们的老师拉比在那些人眼中来看，耶稣基督也没受过教育，也是无知小民，对不对？所以彼得约翰他们就真实的将基督那受难的精神，为了救人的精神在这里彰显出来。整一件事情的引发不就是因为他们救了一个生来残疾的乞丐吗？对吧？使他得了痊愈吗？无论如何这是在救人，这件事是驳不倒的，所以这些官长才犯了难。他不是被人揪住说当场杀害了一个攻击基督教的一个谁啊，谁敢去亵渎我们的信仰，我们起来要游行要怒吼，我们要来去把他烧死，然后这些官长怕了你来了不敢惹你，把你放掉，像今天的某崇尚和平的宗教一样，是吧？这不是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精神恰恰是在救人做好的事情。可是在这样的跟那你的仇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去针对你的人沟通交涉的过程当中，人是很容易被挑动起来情绪的。下面我们就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彼得约翰不是说一开始就是这个很温和的能跟人好好说话的，你可以看他当年，尤其是约翰还被耶稣封了一个绰号叫做半尼奇，叫雷子的时候，是吧？怎么个雷人的性格呢？就是因为要去耶路撒冷，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结果那儿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你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对付的，看你要向耶路撒冷去朝圣，人家就自然不待见你嘛。于是这两个人怒了嘛，雅各和约翰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就像以利亚做过的那样吗？结果耶稣斥责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便往别的村庄去。 彼得啥脾气咱就更不用说，拔刀就砍的是吧，都是暴脾气。可是这经历了耶稣复活的大能，亲眼见证了复活的主的这两位，又经历了这圣灵之喜，五旬节里外的更新的这使徒，你发现他如今变成了何等样人。原先是真的无知的小民，可是现在却持有了大能的传道人。原先是那么的一个暴脾气，一点就着，现在却成了这样的一个，你要注意哈，不是说变怂了，而是不卑不亢，对不对？是进退有度。中国有个成语叫色厉内荏，什么意思？就是外边咋咋呼呼看起来很凶暴的那些人，100%内心是极其怯懦和自卑的，因为他内心他胆怯，他就老用外边的这个目眩眩破马张飞的是吧，来掩盖他的内心的胆怯。真正的内心有胆量自信的人是不卑不亢的，对不对？彼得当年拔刀就砍，是不是过后马上三次不认主？你知道这就是人性，外边看起来越凶的人跌倒的时候比别人怂点越快。然而圣灵给人的改变就是让人合乎中道，让人像基督耶稣一样，他不是被那种自己的过于狂傲的或者是过于自卑的那些情绪所捆绑，他乃是被圣灵充满。人若还是被血气捆绑充满的时候，非常容易被人挑逗起来你的怒火。比如这些官长就把你叫来，你站着我坐着，我翘个二郎腿，懒懒洋洋的就说，你们咋回事啊？为啥叫你来？你知不知道你犯啥事了？你清楚不？哎，你就会想，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你为什么这么跟我说话，对吧？有时候会激起你的怒火，你就会说，可能就发怒了，你们这些上帝的仇敌，你们是预备可遭毁坏的器皿，对吧？你们给我下地狱去，我上天堂，你杀了我又如何？你看起来豪情万丈，但实际上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在嫉妒他所拥有的一种绝对的暴力，那个权柄你也想有，你也想随便的不好好跟人说话，而且你还不能把我咋地。这一种的情绪捆绑冲击上来之后，那也叫嫉妒，那也叫你想要自夸，你想要张狂，你想要说我也就信耶稣救了你也救了我，照我以前的暴脾气我早把你是吧。哎，你这么说话的时候你想证明什么？你不就想自夸一下吗？自夸一下我其实很厉害的，我现在是看着耶稣的面子让你三分，是不是？是这么一种唠嗑方式。但是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不这么讲话。你发现彼得和约翰他对于这些官长是有一种，我可以称之为叫做必要的克制和尊重的，不是奴颜卑膝，但也不是自夸张狂，我还得凌驾于你头上，不是的，是那种必要的尊重。什么叫做必要的尊重呢？你看他不是上来说你们这些上帝的仇敌，或者也不是说呀我们敬爱的这个该亚法大大呀，是吧？不是这么说话的，他只是说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他开宗明义的说你们的权柄是什么，是来去治理的权柄，那佩剑的权柄，刀剑的权柄，对吧？你们是治理百姓的，有官府，这些撒都盖人可能是哈，有长老是这些犹太公会的人。他先点出你的身份，然后呢给你讲真正的合情合理，讲道理。你是因为我们今天医治了一个人这件事来纠问我们吗？我来跟你讨论这件事。到了最后 你看起来他很尊重，那是不是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都无条件接纳呀？
也不是。
这些官长长老最后的诉求就是说，你不准再奉耶稣的名讲道了，是吗？可是彼得约翰却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你发现这就叫做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好好说话，而不是说你谁呀、啊、你还想命令我，我告诉你，我只听上帝的，我眼中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配说任何话让我听，我跟上帝三线联系的，对吧？你还让我不奉耶稣的名讲道，你自己想想，你笨行子能不能听？哎，他不是带着一种侮辱性的，他只是说你这样的吩咐，你想合理不合理？在神和人面前，我们是神的仆人，你觉得我会听谁呢？我既不触怒你，但是我把我的立场说得很清晰，是不是？这就叫做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所以你要来分析，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在面临逼迫的时候，面临一些挑衅的时候、讥笑的时候，你的怒气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因为嫉妒他的权利？是不是因为证明我也是个狂人，我当年也在这某某一带叱咤风云，也是一号人物，你敢藐视我？是不是这样的情绪呢？你恨什么？假设你走到马路上被一个车刮你一下子，刮了你啊，不是刮了你的车，那么你会非常的恨这辆车吗？你说你要生气，是不是也该恨着肇事司机啊？车它是不是没有位格的？你不会说请这位车来给我道个歉，你不可能这样讲话的，它没有位格嘛。能够被称为这位的才叫有位格的，你知道是肇事司机的问题。如果你走到一个楼的旁边，大风一吹，上面那个瓦啪掉下来砸你一下子，你可能会埋怨物业，你可能会埋怨那家的主人，你可能会埋怨，你不可能骂那片瓦，你指着那片瓦骂他半天，他是不是不自由啊？他是不是被风吹动的呀？他是不是被风吹动砸到你，他也是坏的，他还碎了呢，对吧？同样，当你面临着所谓国家暴力机器在针对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恨一个机器呢？他就是个机器，是吧？他执行的若不是在他上边有人吩咐你，你也不能办我，这是耶稣说的，对不对？他是有他的权柄在做事情的。所以当我们认清楚真实的这仇敌是魔鬼撒旦及他那一切差役的时候，你可能知道你的怒气该发向的是谁。什么叫易怒？公义的义，还是你只不过是容易发怒，是吧？这是两件事情。在下边我们说这爱还有一个特征，叫做不做害羞的事。最近这个美剧版的《三体》啊，八集拍完啊，人们又开始，很多人看，我也看了啊，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很多人也看过原著，是不是？在这个《三体》当中有一个很神奇的设定嘛，这外星人放了一对纠缠，量子纠缠的叫质子，是吧？放在地球上，它可以展开包围整个地球，但是因为这三体人的舰队还没来，它这个质子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监控你们所有人的想法，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这些科研的数据，甚至于是它能够来去制造一些个恐吓你的东西，比如那个什么倒计时，是吧？比如什么宇宙在闪烁吓唬你，为了让你屈服于他们的势力。其实看到了这一幕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质子用圣经的描述来说，这就是个灵啊，这是不是就是个邪灵，是吧？知道你，掌控你，监控你，明白你的一切事情，你发的一切的网上的东西他都能找得到，你顺着网线就着 WiFi 就 就爬上来了，是吧？你说过的话，你发到群里的任何一个照片，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人看着，你被无时无刻的监控着，到处都有摄像头，是吧？一旦对他不利的时候，那些东西都会神奇的智能的不好使了，要为了监控你，他是好使的很，是吧？质子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你就在质子的监控当中。那么他能够监控你的所有隐私这件事，你怕不怕？现在据说你新的法律规定，你随身的任何电子设备都有权可以开始给你查了，你怕不怕呢？一方面我们先不论证他这样查对不对，我要说的是，你手机里到底有什么你这么怕人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当这样的一种外星人一般的力量，他在到处这么监控你的时候，你的所有的聊天记录，你的搜索的记录，你的人生的记录，你的生命的记录，比行车记录仪更高清更智能的一个你的生命记录仪，天天在这监控着你，你的一切到时候都会在上帝的面前呈现的时候，那你怕不怕？所以就是什么质子这种东西监控你都不可怕，何况是还不如质子的某些监控你的势力呢？如果我们没有把柄给他抓，你说你怕什么？就像俗话说是，不做亏心事是不怕鬼敲门，对不对？包括古时有一位文士，也是睡在家里，半夜听起来有小偷进来，在那到处找找钱，他就看着那个小偷一番操作表演，看完之后说：“别找了，我都找好久了，没有。你兜里没有钱，就没有贼惦记，是不是？”说白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彼得和约翰到底做什么了？他心虚吗？他被叫去，他心虚吗？他不心虚，他问的是：倘若你们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残疾人身上所行的事来审问我们，那我就跟你说的说的。你要说别的事儿，没有别的事儿啊。而这件事儿，你们说说错在哪里？我们救了一个人，错在哪里？这就是说你不心虚，你没有做什么害羞的事，是不是？你做的是光明正大的事。是被神充满的见证上帝的事，那么你怕什么啊？就像说罗马书的十三章论到政府的权柄和关于顺服权柄的那经文当中有这么的论述，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没有任何的政府权柄官员拿刀剑的会因为你救了人来审问你，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被抓，你被逼迫，你是单单为义的缘故，那是多么喜乐的事情呢？不是做了什么害羞的事，你不是在为自己的罪受苦，而是你真的在为义受苦，那你就会有彼得约翰一样的胆量。可是你确确实实心里有鬼的，你心里心虚的，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所以我们说真实的被爱充满的人一定是不求不做害羞的事。再接着呢，不求自己的益处。你发现彼得约翰一被释放之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到会友那里去。你看他的会友制是成立的多早，那个时候就有。然后到了会友那里，就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下边整个是 众人的一个祷告，是吧？整个是众人的一个祷告，你看到没有？同心合意。彼得约翰在这一次的表现当中，那真的是很棒的。可是我要跟你讲，基督教从来没有孤胆英雄，从来不会彰显任何的个人。彼得约翰这样的大使徒都是把自己交托给教会的，交托在他的会友、他的长老、他的执事、他的同工那里去，是不是？然后众人一起来去祷告，他经历的任何的事情，他跟他的会众去好像是在述职的，是不是？你会发现他把自己交给了跟他同领一杯同掰一饼的这些人群当中。我们每一次在圣餐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圣餐是不可以搞云掰饼的，搞云领餐的，因为它必须是同一个饼在大家的眼前掰开，我们众人位格性的相交在一个空间的时候，清清楚楚的感受到我们大家是一个共同体，没有孤胆英雄，这是一个群体。这个杯和饼不是只给你一个人吃喝的，不是一个人坐在家里边开个视频，然后呢自己去哪儿搞一个杯搞一个饼，斟一下子饮一下掰一下子，你也尝一下，你就来精神上感受到了，不是这样，对吧？所以这同心合意就意味着人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是不自夸不张狂的，不是来了洋洋得意的说哎呀我今天表现如何怎怎样，他是跟他的会友去讲祭司长长老说了什么，这些跟我们哪些相关，我们当如何的去应对，如何的去继续传扬主的道，这是他们所说的事情。然后我们说这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个和我们刚才一开始分享的还是相关的。在以西结书的18章23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假设哈，如果执事斯提凡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众人愤怒的暴民起来拿石头把他打死，是不是？而旁边有一个幸灾乐祸的吃瓜少年，看衣服的那一位，记得吧？假如斯提凡的弟兄们说，我们干不过这些暴民，我还干不过你，你还敢幸灾乐祸，我把你打死，要真这么干了，以后就没有叫保罗的这位使徒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保罗在马其顿传道，被那个巫鬼所附的一个使女在那一天鼻鼻哗哗的，然后他赶鬼赶走了，结果得罪了那当地的这个使女的金主，令人把他给举报，扭送公安机关，然后这个禁足严格执行国家命令，不但是把他拘禁起来，而且给一顿毒打，还上了什么手那个木狗，是吧？结果半夜这个好像发生了地震一样震开，然后这个禁足以为这些人都跑了越狱了要自杀，保罗说你不要伤害自己，然后他就怎么样，先生我该怎么能得救，保罗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这儿说的是假如保罗在那儿，呀这现实报来的真快，这不到12个小时，杀赶紧杀，你当时打我那个棍子但凡轻一点我现在就能拦你一下子。如果你是在计算他的恶，这世界有谁你的恶能够在上帝面前站得住脚？如果上帝纠察我们的罪孽，你谁敢说你能够来得救呢？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如果当时斯提凡的弟兄们发了怒打死了扫罗，就没有后来的保罗。 如果保罗这个时候计算着他的恶，我不伸手拦你，不张嘴说这句话，假如这个禁足就抹了脖子，那么这个马其顿教会可能就不一定成立的下去了，是吧？谁守得下去了？马其顿教会不在了，后来供应保罗的最主要的就是马其顿教会，到处去宣教去宣讲，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蓬勃兴旺的教会建立起来，宣教士起来能向全世界各地宣教，甚至于来到中国宣教，过了几千年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们。你说起来这个逻辑脉络是不是这样子，是吧？所以这不轻易发怒和不计算人的恶，不都是这经文所说的他喜悦恶人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并且存活吗？你以为上帝是喜欢恶人真的灭亡吗？在圣经里边凡是被上帝击杀灭亡的那些，那都是不回头的，那是彻底的不信的，那些人被他否定了，被上帝灭绝了。然而上帝的心是希望每个恶人都悔改的，叫做扫罗的那个恶人希望他悔改，任意滥行执法的这个酷吏，这个禁足马其顿禁足也同样希望他悔改，但是真的他就悔改。我们这些义和团的后裔，我们这些东北胡子柳子的后裔，你是什么好人吗？我们是什么清白人家吗？上帝如果说计算了我们和我们祖先的恶，我们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哪里还有福音传给你，对吗？所以这圣灵充满的爱才救了我们，才能够让我们今天可以能够信他，并且被圣灵充满之后的人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今天一说被圣灵充满，灵恩派实在是这个荼毒很厉害，人一想到的就是说方言，圣灵充满张嘴就说方言或者做什么。但是你看到这个时候，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就是下边在讲道，对不对？是不是在讲道呀？包括后来到会众那里汇报之后，众人同心合意被圣灵充满是在干什么？是在祷告啊，是吧？所以这圣灵充满最大的一个标记，最主要的目的本来是讲道，不是那其他的事，是真理。圣灵充满是要将真理传扬出来的，这是彼得他们经历的事情。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之后放胆讲道。为什么可以放胆讲道？你发现整个这一出真的是一个舞台，是一场戏，上帝给那些个丑角们敌人们安排的角色，就是人家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件事，你是奉谁的名做的，你用谁的能力做的，好让主角开始讲道，对不对？就是说仇敌就在给你制造讲道的机会，对不对？你说人家不问你，你上去跟这帮官长祭司说，来我给你讲讲我们信的这位耶稣，这是一个概念。而他问你，哎，你们为什么做这个事儿？你奉谁的名做的？他的意思谁指使你做的？你用什么能力做的？他意思是你搞什么妖法？结果你就用着他给你创造的讲道机会，你放胆讲道，是不是就把耶稣的名和圣灵能力就彰显出来了？这是不是求之不得的？哪里需要你钓鱼？这鱼自己往你钩上跳啊，对不对？所以这就叫做讲道了。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些个大祭司啦，这些官长啊，撒都该人给彼得约翰给使徒们制造讲道的机会，有没有人给你制造讲道的机会？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件事，这世界上一定有一些人，他这一生可能唯一的一次听到的机会就是从你这儿听，因为只有你能接触到他，谁也接触不到。每个人都有一个只有他能接触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群体，就是你现在脑子中反映出来的那个人，就是那个人。你现在脑子里面肯定有一个形象在，哎，对啊，就他，我是不是应该跟他讲呢？应该啊，这不就叫圣灵的感动吗？ 你是因为没有像彼得约翰一样的放胆去讲，可我们的胆量不够，因为他一生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遇到你这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讲台，或者有形或者无形，不一定在教堂的教会的里边，更多人的讲台在教会外边，是在你的那个合场当中。当有人问你，你奉谁的名做这个事儿？当有人问你，哎，你这个状态不赖啊，怎么回事？当有人说，你家孩子你怎么不上学呢？当有人说，你们这每星期天你不睡个懒觉，不逛街，你们这干什么呀？哎，你包里总装那本黑乎那小红边那小书，那什么呀？人家这么问你的时候，这就叫做给你制造讲道的机会呢，对吗？我现在说的都不是你主动给人讲，我说的是人家主动给你制造讲道的机会的时候，你讲没讲？每个人都一定有这个机会，而且有一些场合特殊到一个程度，甚至上帝就要有一番非常漫长的铺垫才能让你给他讲道。比如说那个每天在黑牢里边待着管犯人的那个禁足，他有什么机会听福音呢，听讲道呢？你觉得他有多大的机会也到河边跟那些律底亚那帮女人一起祷告去呢？他又有多大机会突然没事溜达走到犹太会堂里边听你讲一番他听不懂的外邦的道理呢？你指望他找你啊？是不是你得找他呀？你怎么找他呢？你犯点事儿挨一顿打你就见到他了，这就是上帝让保罗经历的事儿。你的监狱事工怎么开展？你得先进监狱啊，对吗？你的医院事工怎么开展？你得先住院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上帝让你经历的任何事都可能是在给你制造讲道的机会，在给你铺垫一个道路，一个舞台，然后天使诗人一起来观看你的表演，对吧？这就是你们我们成立一台戏的意思。而做这一些事情当然都是为了见证主名的。这些人见了彼得约翰的胆量，虽然对他们说的话一点也不信，但是他们都得承认的是，一个是这两个人这胆怎么这么肥啊？为什么？你注意啊，中国古代是西方都一样的，都叫做民不与官斗啊。正常来说老百姓肯定是怕官的，对吗？民间再骄横的黑社会他也民不与官斗，他一般不敢惹当官。但是这些人就说，哎，奇怪啊，这两个人怎么这胆子这么大，同时明明没上过学却很有学问，是吧？明明没受过教育但是出口成章，明明说话没有逻辑没有修辞但是带着权柄，这怎么回事呢？这个事让他们稀奇了。于是他们的总结是，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哎呦，这个总结的太好了。这些官长这些祭司这些文士们总结了半天，总结出的是这些人是因为跟过耶稣才成为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才商量，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我们该怎么办这帮基督教呢？这帮基督徒呢？他们实在是在救死扶伤，是在爱别人，是在爱邻舍，也在顺服政府，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难题要抛给他们，这不是我们的难题，对吗？当这些官长认出了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后来说的这个神迹啊，是医治了那个乞丐。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或许不能都行神迹，但是我们自己就是神迹。我们如果都被人认出你是跟过耶稣的， 于是呢，无知的人变成了有了真实的神的学问，那怯懦的人都像使徒一样的放胆无惧，愿意讲道。你让人认出来你是跟过耶稣的，这就叫神迹，因为跟过耶稣的都有这么大的改变呀、啊！这就在见证上帝的道路。所以人正是因为跟过耶稣，真实的被耶稣在心里充满，人才能有那真实的爱，是那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和永不止息的爱。你看到他回去汇报之后，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祷告，一个什么结论呢？他们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察。发现没有，他们恐吓我们，那我们起来干他，不是吧？求主见察，深渊在主，我们宁可退步，听凭主怒，就是这个意思。你说这是怂了吗？不是啊，因为你的血气还是你的易怒，你分辨不清，很多时候你需要让上帝在这其中掌权。听凭主怒就是上帝在照他的方式，他的主权做事。比如在耶利米书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也挺惊人的哈，就是说有一个先知叫乌利亚，不是说拔示巴那个丈夫乌利亚哈，这个乌利亚是耶利米同时代的一个先知。他传讲了什么信息呢？你看到二十六章二十节说，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也就是他所传讲的道和信息跟耶利米说的一样，可他俩的结局却不太一样。约雅敬王和众勇士听见乌利亚的话想治死他，听见他就惧怕逃到埃及去。耶利米后来去哪儿了？是不是也就被裹挟到埃及去了？一样在埃及，对吗？结果呢，约雅敬王打发亚哥波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就从埃及把乌利亚带出来杀了，尸首抛在了平民的坟地中。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却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治死他。同样的信息，同样的道讲出来，有的就被杀了，有的被保护。你要怎样？你想评价什么？这是不是上帝的主权？十二使徒当中，十一个被杀了，殉道了。老约翰最后，你是产生了一种幸存者的那种所谓的战场创伤后遗症吗？呀，我的这十一个生死与共的战友、使徒，我的弟兄都为主殉道了，怎么就我活着呢？不行，我这活着很羞耻，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样，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神的事儿一样，我也应该死去，我去作死去，我求死去。没有必要，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一些人活，要一些人死，要一些人立刻死，要一些人延迟一段时间再死，要一些人这样死，要一些人那样死，他是最公平的。所以这在主的爱当中，我们才能够凡事包容，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别人说为什么你每天怎么讲道你也挺高调的，你怎么好好在外边站着，你是不是有点啥事啊？哎，你是不是朝中有人呢？啊，这个话也包容，对吧？你相信什么？相信上帝的旨意。你盼望什么？盼望上帝的公义。你忍耐着，以永不止息的爱忍耐着，到那一天必见着。上帝在耶利米书中就说过，这个搞事情的约雅敬王的结局是怎样？说哀哉哀哉，啊，这我的哥哥人都不再这样的举哀说了。然后我的姐姐也不为他觉得说，哎，在我的主，我主的荣华，说这个约雅敬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哎妈，这话唠起来有点神奇是吧？埋这个王跟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这叫不得好死，是不是？正常的君王是不是都埋在了大卫的坟当中，归到他列祖那里是吧？这个王死的跟个驴一样，很惨。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一件直接杀害先知的事，但肯定的是上帝的公义是不会延迟的。我们觉得延迟是因为你活得不够久，或者你觉得你活得不够久，你非要说现世报，是因为你认为永生其实也就是虚无的，我这几十年能见着是真的。如果你有永生的盼望，你在永远这个格局这个维度当中，你看一切事都跟上帝所看到的一样，它必定会发生，它也已经发生了。这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还要总结另一个约翰在晚年所说的，他的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八节特别总结为说，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当使徒们这样讲完道之后，这些官长祭司文士唯恐这个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所以他们决定，我们要恐吓他们，就是吓唬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就是我说刚才跟那个三体那个质子一样，他的办法就是吓唬你，因为他都没有权柄能够真的把你怎么地。所以这仇敌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他的上限叫杀身体。然而有这样杀身体能力的这种极端暴虐的刀剑也不是那么的多，大多数情况下你遇到的就跟这个一样，恐吓而已，就是吓唬你而已。而且你看到二十一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想不出法子，于是就只好恐吓一番。而这个教会也很清楚，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长，你不要听风就是雨。口罩那三年，有多少的教会没有人家来兴师动众来抓你啊，一个电话不准去了，自己就散了，对吗？这就叫做恐吓嘛，是不是？没有人吓唬你，你自己吓唬自己而已。他是在恐吓你，你会说求主见察吗？爱里没有惧怕，意思就是过去的很多，尤其天主教那些圣画什么画的那些圣徒，头上都有个光圈，光圈是不存在的。但是圣徒如果说他有光环，这个光环就叫无惧，他一定被圣灵充满的，在爱中呈现出那种无所惧怕，而不是说那种无知者无畏，那种心病蛋子，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老牛也不怕虎，那才是真的不怕虎。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是真的虎，是吧？爱里边，他充分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而且对方确实可能是杀你，虽然大多数情况是吓唬你，在这个情况下还不惧怕，这才叫无惧，他才能够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才会这样的不卑不亢的讲话。所以整个圣徒呈现出的状态就是这里说的胆量，而教会听完了他们的见证之后，同心合一祷告完之后，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一切的一切，还是说那个记号叫做无惧，那个目的叫做讲道，是吧？圣灵充满都是要人去传道的，他们最怕的也就是这一点。而上帝要把你放到某种你可能自己都觉得不适应的环境里去，是因为那是你传道的合场，那个是你的讲台，每个人都有量身打造特别定制款限量版的，就这一份的给你的那个讲台，你站在你那个无形的讲台下边要对人讲道的。这就是上帝让他的道他的话语在这个世间传开的方式。所以我们说圣灵的这种能力大能和大爱，我们是一个同心合一的集体，一个共同体， 我们被这样的召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交托相爱，是为着放胆的传道，是为着将神的道传开，是要为在神的爱当中将神的道传开，而不是自己有着别样的各式想法。有时候我们想太多的是这样做安不安全，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效果，我们想了太多这样的事情。可是上帝他的翻转是要我们去明白，你应该问的是这样做合不合理，听从神还是听从人，哪样合理你要想，并且你这样做是不是呈现出上帝给基督徒也包括给这个世人的爱，还是你好像是在证明我们的上帝是充满愤怒要杀人，还是你在证明我们的主是满怀怜悯要救人要爱人的，你做了怎样的见证，以你的生命来去见证他。安全，我们怕被人监控，怕被人看到。我以前在大学讲课，我讲过一门叫密码学，我也专门教别人怎么编写一个最合理的又好记的一个密码，保护你的隐私安全。但其实最安全的密码是什么呢？最安全的密码是没有密码，是一个回车，是打完这个密码进去之后里边啥也没有，你忙活半天进来我里边什么都没有，没有你需要的感兴趣的资料，这是最安全的，对吗？坦坦荡荡，我们做过什么事？我们就做过一些医治了一些人，让一些人啊他的腿好起来，让一些人他的心灵得了扭转，让一些人他的灵魂得了救赎，这就是我们做的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这就是最安全的事，最合理的事。使徒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良善的，没有什么害羞的事，没有什么不义的事，这就是他们觉得安全的原因。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害怕的，假如我们也像彼得一样被这些有关部门给你抓去，站在那儿堂前受审，问这问那，很多人尤其初次经历就会觉得害怕，谁不怕？我也经历过，我也怕，我很怕的。但后来一想，我更怕无法面对我的会众和长老，我最怕的是将来在上帝面前交不上账。人当然会怕的，可是既然我最怕上帝，其次我怕在自己的教会会众面前，我的同工面前丢了见证，那我就只好选择两三害权衡求其轻，我只好不怕你了，对吧？这是没有办法，你如果最怕的是他，那你就一定会要对不起你的教会和你的神了，无非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一直说的这个核心是有爱，而且有了爱之后的目的是无惧的放胆的传扬神的道，他的道被传开就在证明圣灵在与他存在。神迹其实重不重要呢？它也重要，它也是配合道的。如果只有神迹没有道，你那个神迹不如不说，不如不提。但若你的神迹其实是让你的道，让耶稣的名更加得到彰显，他才是上帝的心意，那也是那起初为何神迹如此多的原因。今天为什么神迹如此少？不是能力少，是道太少。你光是沉迷在行神迹，你不打算行道啊。2016年的年底，我在南方一个地方就参与过，被动的参与过赶鬼。其实哪里赶过鬼呢？但是就看到那么一个年轻的小女孩被鬼所缚，那人家说你既然是请我们请来的老师传道人，你会传道，那你应该会赶鬼。我心说其实我没赶过鬼，但是神奇的是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是谁， 鬼都比你知道你是谁。等我们真正的三四个传道人一起站在那儿的时候，那个胡言乱语的小女孩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些人祷告我们都不怕，但你们几个人不准讲祷告，你祷告我受不了。哎，这四个人都是讲道理，就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后来在他们那儿讲道的时候，那天我讲的什么我都忘了，在他们那儿讲道啊，我只记得会场很小，坐了这么三四十个人，所以都很明显啊，都很明显，看谁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就像监考老师看学生考试一样，一清二楚啊。我就看到最后边中间那个位置有个弟兄坐立不安的，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反复了都五六次，后来终于在那坐下来了，讲到讲完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到我后来坐车离开要回来的时候，哎，他们那儿的当地的同工给我发了个信息，哎，就说那个弟兄是怎么回事。他说那个弟兄呢常年就是在抽烟，他那个时候听到听不下去，很不耐烦，他想去出去抽两颗烟安定一下，以前他常常这么干，但是他一出去他就肚子疼这一次，然后他一回来肚子就不疼了，可是他不疼，他说他看到讲道人的身后有一个什么发亮的白色的十字架，没有啊，根本没有，我的背后是啥我还不知道吗，就是个墙。他说这个闪一点的药闪耀，照得他心绪难宁，又坐不住，又得出去，出去就肚子疼是吧，然后回来就啊，这个光十字架的光照他。但是那一天他真的是挣扎过之后，哎，他真的认真听下去，后来跟那个人讲他信主，他来到神面前了。所以你知道吗，神的道发生作用比一切的那些之前的好像神迹奇事都更有意义。传道人是可能你的工作就是讲道，但不是说弟兄姊妹你就不传道，你也是传道人，你也有个讲台的，你也有一些人只有你接得到的接触得到的。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要自夸，我只是想告诉你，有很多人都比我先知道我是被神呼召的传道人，真是这样，我自己都没有别人知道的早，多少次的经历证明。所以现在我就尊重上帝给我的呼召，我知道是他呼召的我，不是当年的谁谁谁忽悠的我，我是他呼召的传道人。所以你才能够不自己论断自己，自己评价自己，别人喜欢说什么让他去说，你知道你的身份是哪里来的。我们作为传道人，作为基督徒最大的心愿之一，是不是也就是你能够最后别人说，哎呦，这个人跟过耶稣，我们就满意了，对吧？你这样的就是在见证了耶稣的名嘛，啊，这个是跟过耶稣的，怪不得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能接触到的人，我明天就又要去跟，哎，我能接触到的人去见面。所以我就是在想，这是多好的机会啊，因为这样的人有可能弟兄姊妹你想找他你还找不着呢，但是他来找我，那我就把道讲给你听啊。无论你在问我什么，哎，犹太人是怎么回事啊，或者基督教和东正教什么区别呀，人家要主动问你，都跟信仰沾边了，你怎么能还能闭口不言吗，对吧？所以我是愿意大家为我代祷，就像这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但我也更愿意我们为彼此来代祷，圣灵要充满了我们，使我们有那真实从他来的爱，他来的胆量，能够放胆传扬他的道，这才是圣灵的目的，这才是上帝的心意，这就是我们荣耀他的方式。让我们来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女，你的使徒在这经上他们经历的事，就是借着圣灵的感动，让使徒将他笔录在书上，传到了今天，甚至翻译成了我们看懂的文字，是为了叫我们知道，主啊，这日光之下真的没有心事，使徒所经历的也是主你所经历的，我们要经历的，正在经历的，已经经历的，也无非是使徒所经历过的，主啊，但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经历他的惨烈能够超过我主耶稣，主啊，你已经是钉在十字架上，埋在地里，你经历过的我们甚至无法想象，我们今天所承受的一些试探，我们对他的抵挡远远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远远这些仇敌除了在那时候的恐吓之外，今天还没有任何人在这最近的二三十年听说是因为这个缘故被杀害的，主啊，我们无法跟那古时的圣徒相比，但是我们的软弱也远远比古时的圣徒们更软弱，我们知道你是照着我们的身量将我们放在了今天这个时代，所以求主你的爱，你圣灵的大能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来是在我们这一个可怜的根基之上，这个现状之下，我们能够也有那合你心意的胆量和那真实的爱，主啊，我们求你是让我们的心都被你的灵所感，我们认得出哪一块合场是我的，哪一个讲台是你给我们打造的，哪一个人是你预备好让我们给他讲道的，主啊，就在今天，就在今晚，就在明天，就在接下来的一周，主啊，求你让这圣灵的感动不要那么轻易的就消灭，就被遗忘，我们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